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加广中文3月11号到15号的主要新闻内容：香港火速通过23条修订，加拿大关注团体表示，加拿大应该制裁特首，警告商界，保护异见人士。美国众议院大笔数通过要求 TikTok 和中国总部剥离法案。专访历史学家戴安娜·拉里，六四才是中国的国耻日。著名作家阿特伍德批评网络伤害法有思想犯罪风险，外国干预调查给予反对派盘问证人的权利。周庭指香港警方要求他供出加拿大涉运人士资料。据香港媒体报道，星期三3月13号，香港立法会法案委员会表示用了39个小时完成了基本法23条相关草案的逐条审议。并连夜就提出的40条修订进行了审议，并在星期四3月14号中午通过了修改条例。香港特首李家超曾经表示，全速进行审议和完成立法程序。3月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也敦促香港迅速为23条立法。香港一些议员已经表示，法案有望在4月15号。也就是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正式开始实施，可谓是火速通过。加拿大多伦多支持中国民主会主席关卓忠以及香港监察加拿大发言人凯瑟琳梁就此接受了加广中文的专访，谈23条带来的影响和对加拿大政府的建议。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通过基本法23条，就是中共一直期待的。但过去20多年，因香港民众广泛持续的抵制和抗议，一直无法通过。2003年，时任特首董建华曾经提出就23条进行公众咨询，结果引发了近50万港人的七一大游行，只好撤回。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主要的7宗罪包括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窃取国家机密、外国的政治性团体或组织在香港进行政治活动，以及香港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一次，在公众咨询结束之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对媒体表示，收到的近14000份意见书中，高达99%表示支持23条立法。而反对意见仅占0.72%，其中包括了境外反华组织。关卓忠表示，这是非常典型的威权政府做法，尤其是得到中共背书，我不觉得意外。基本上，立法会已经被亲共爱党派主持，因国安法，民众被晋升，李家强才有底气说，让我们就这样通过第23条。香港监察加拿大发言人凯瑟琳梁则表示。设立23条不是什么针对国家安全，而是2020年国安法之后更进一步立法来保护现有的政权和权力不受反对派的批评和挑战。它是针对意见人士和民主派人士的，而且进一步违反了国际人权法以及中英联合声明中保证的香港人的基本人权。香港监察向政府提出的建议包括。在每一次和中国政府以及香港政府见面的场合，公开反对23条，使用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对香港特首李家超等高官进行个人制裁，成立跨部门委员会合作保护流亡香港人的安全。凯瑟琳梁表示，如果加拿大政府不仅把跨国镇压恐吓看作是社区或者是华裔社区特有的问题。而是把它视为对加拿大整个社会带来的安全威胁，情况才会有明显的转变。
美国众议院星期三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针对 TikTok 的法案，只要法案再通过参议院，并且经总统签署落实，TikTok 就需要在180天内与中国的总部分家，否则禁止在美国使用。全球有数亿人使用 TikTok，包括数百万加拿大人。他的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在中国也同时拥有抖音。 TikTok 表示，自己只是一家私营企业，并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存储用户数据。但是，美国官员并不相信 TikTok 的数据不会被中国政府窃取。他们认为，中国法律要求 TikTok 母公司听从中央政府命令。TikTok 内部会议的录音曾经显示，中国多次取得它的用户数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报告也指出。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中，中国曾利用 TikTok 账户针对两党候选人。
今年是六四35周年，加拿大历史学家戴安娜·拉里是六四天安门屠杀的亲历者。她向加广记者表示，共产党政府总是要人们勿忘国耻，六四才是中国最大的国耻日。她说，直到现在，自己依然相信共产党当时一定有其他的办法解决天安门学生抗议带来的危机，而不用暴力镇压。作为历史学家，他认为人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事件的意义。六四会成为中国人一直铭记的日子。共产党在字面上或是经济上或许赢得了1989，但经济不是一个可靠的指标，因为经济会发展向上，也会停止下降。六四事件没有赢得人心，共产党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惨案发生时，拉里在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因为能说流利的国语，他勇敢地接受任务，在镇压发生第二天，也就是6月5号，前往北京不同地点协助撤离加拿大人。因为没有人知道北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加拿大决定撤侨。拉里介绍说，出发前，他和加拿大军人用枫叶国旗把一辆面包车全部包裹起来。沿途，他们看到的是被烧毁的汽车，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散落在北京各大学校以及机构和酒店的加拿大人都惊魂未定。最终，他们接载了大约20位加拿大人，并迅速地把他们送出北京，送往香港和日本。
加拿大著名作家阿特伍德 （Margaret Atwood） 批评最新出台的网络伤害法与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的思想罪行一样危险。司法部长为法案辩护，指外界对法案缺乏了解。联邦政府上个月提出的网络伤害法建议对7类网络有害内容进行监管，包括煽动暴力或恐怖主义的内容。以及仇恨言论。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麦嘉玲 （Beverly McLachlan） 认为，法案提高刑罚，另说几句话就可能被判无期徒刑，过于严重，日后或者会受到质疑。
加拿大外国干预选举的调查委员会最近赋予了反对派盘问证人的权利。调查专员霍格决定，保守党、新民主党、魁北克党团和前保守党党魁奥图尔获得这个额外的权利。这四个单位或个人最初只是间接受影响证人类别，这个类别的证人可以参与听证，有权提交书面意见，但不能盘问证人。也没有权利阅读非公开的证据和信息资料。这项最新的决定让他们除了可以盘问证人之外，还可以预先审阅机密文件以外的其他调查文件。听证会的其他直接受影响证人还包括加拿大政府、加拿大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华裔议员董韩鹏、万锦市市长陈国志、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以及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慧珍和其他的人权组织。
被香港政府通缉的社运人士周庭接受日本电视台访问，他说，香港警方曾经要求他去了加拿大之后提供当地社运人士的资料。周庭说，他最后拒绝了。27岁的周庭在香港被控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去年9月保释期间，他获批准到加拿大读书。去年底，他宣布不会返回香港，因此被通缉。周庭表示，从个人经验可见，香港已不是法治之地。 他认为，香港警方对辐射运人士的手法跟中国的越来越一致。去年，另一位香港涉运人士，22岁的钟汉宁也表示，香港国安处曾经要求他当线人，提供涉运人士的资料，每次提供最高3000港元的线人费。
感谢收听本周的加广播客，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订阅我们的每周新闻简报。下周再会。